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的经文是出自于路加福音。那我在这个单章上面有一个笔误，就打错了，应该是路加福音的第二章41到52节，就是基督还有他父母守逾越节的故事。所以请弟兄姐妹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然后看41到52节。这一段经文是福音书中，就是路加福音是其他所有福音书中唯一记载这件事的，然后这件事也是对我主耶稣基督青少年时期的唯一的一段记录。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请大家记得，这不单只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这更加是神他无谬无误的话语。路加福音在第二章41到52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从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圣灵启示了路加，帮助路加可以信实的把这段话写下来，使得我们活在基督升天之后将近2000年的人可以来读到这一件事，读到我们的主他是来到世上要成就何等大的使命。我们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透过你的圣灵向我们来光照我们的内心，使得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基督在这里想要说的是什么，基督在圣殿里的这个行为究竟在向我们表明什么。也求你帮助这一个破碎的器皿可以忠心忠实清楚的来传讲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以上祷告乃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你们小时候是怎么来回答这一个经典的问题？这问题就是你长大后想做什么，你长大后想做什么？是做一个老师，是当一位雄赳赳气昂昂的士兵，或是做一位名厨，在饭店里当名厨，或者是做一个职业的运动员，当个球员，还是说当个太空人、宇航员？你长大后想要做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经典的问题，但确实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说，随着我们长大，并且对自己的优势兴趣有更加深的了解之后， 我们的答案也随之改变。实际上，人们改变答案是一个很常见的。比方说，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我们会意识到我们那梦寐以求的工作，那最理想的职业，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理想。或者，当我们迈入40岁、50岁，我们渐渐步入中年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俗称的中年危机，然后就开始思考，我们是不是我们活到老都要做现在在做的工作。这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人常常面对到的一个的困惑。所以我们很少遇到从小就很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并且一生努力的往同一个目标去迈进，并且到老到死都是做同样的事情的人。然而今天在我们面前的这段经文中，我们却有一个案例，是有一个人从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很明确的知道自己人生的使命是什么。在这一段耶稣青少年时期唯一的记录中，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早在12岁的时候就知道他的人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那就是要把神的子民带进天国，带进天家。我们今天将从三个角度来看耶稣带领神的子民进入天家的这个使命。首先，我们会从他在守逾越节这个行为，他在守节的行为里面看见他守逾越节其实预表着他的使命。其次，他在圣殿中的行为也暗示着他的使命。最后，也通过他和家人的互动中显示出他的使命。所以就让我们从第一点开始，耶稣守逾越节的行为预表着他的使命。逾越节是神要求旧约信徒守的三个大节日的其中一个。这三个大节日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个水堂考，考验一下你们的圣经知识。三个大节日其实就是逾越节、五旬节，还有最后一个祝棚节。然后在这个三个大节日里面，逾越节是有优先的地位，因为逾越节是在希伯来历，就是犹太人他们的年历里面的第一个节日，它不单单是第一个出现的大节日，它还是第一个节日。然后在逾越节的时候，人们就会想起神惩处埃及的十个灾难中的最后一个灾难。最后一个灾难里面，我们可以想起就是主的使者越过了以色列人的房屋，没有因为他们的罪而击杀他们，因为逾越节的羔羊为他们牺牲了生命，并且那个羔羊的血抹在以色列人房屋的门柱还有门楣上面。然后随后以色列人他们就离开了埃及，并且作为神的子民开始寄居旷野。因此逾越节这便是神和以色列的人这一个群体，一个国家单位，这个群体一个国家单位他们立约的开始。神与他们同行，白天用云柱来为他们指示道路，晚上用火柱来照亮他们，并且神通过摩西跟他们说话。那恰如其分的是，在这个节日刚好是被定在希伯来历的第一个月的第14天举行。那所以对旧约的圣徒来说，一年的一开始便是守逾越节。一年最首先要做的是，以色列人一年一开始最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回顾，就是纪念，就是感恩神与以色列这个国家立约。而逾越节这个献祭，你这个节日的献祭也表明了这个节日的重要性。 关于逾越节的献祭，神不仅是指定了祭物，就是要用羔羊，神还指定了时间，要在日落，还有神还指定的地点，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我们可以从申命记第16章第7节看到神的这一些规定。神他不仅指定了时间地点，还有要献上什么东西，神还在这三个大节日中给的逾越节，就是一个最严厉的规定，就是要是我们如果去读这三个节日的要求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圣经对不守逾越节有最严厉的警告。民数记第9章第13节说，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迟不守逾越节，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在锁定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祭物，应该担当他的罪。因此逾越节的羔羊乃是为神的百姓的罪而献的祭物，然后所以这个献祭很重要，因为这个献祭可以暂时平息神对罪人的怒火，而那些不守逾越节没有献上祭物的人，他们将不得不承担自己罪孽的惩罚。而这段经文也是耶稣青少年时期唯一的一段记载。我们看到当他到了可以自己做年龄做决定的年龄，可以自己做选择的年龄，按照犹太的习俗就是12岁或13岁这个时间，所以刚好这为什么这路加在这经文的一开始强调了这里这个时候耶稣12岁，因为这是在耶稣可以做决定的一个年纪。然后当耶稣到了可以自己做决定的这个年纪，我们看到他做出了什么决定，他决定遵守神的话，跟他父母一样来守逾越节。服从神的诫命是荣耀神的方式，也是全人类本应该做的事。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教会的准则，威斯敏斯特的小要理问答的第一题的答案是怎么说的，关于人一生的目的是什么，人一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当经文描述耶稣守逾越节时，这不仅是耶稣遵守神的诫命并且落实这一个人一生最首要的目的，不仅仅是如此，这更是在预表着他未来将实现逾越节这个日子背后的意涵。因为路加福音第2章中有关耶稣在圣殿守逾越节的描述，其实就是在预表着他将为所有神的子民成为他们逾越节的羔羊。圣灵默示以赛亚，并且透过与以赛亚预言，基督将为他就是为神的百姓的罪而受苦，就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圣灵也通过使徒保罗和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表明，基督是神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逾越节的羔羊，以便神能够在审判的那一天，在审判日越过神的百姓，赦免他们的罪，不去跟他们求他们罪的罚，不去为了他们的罪来惩罚他们。而这一个在母胎中就被圣灵充满的耶稣，他也明白这一点，他作为基督的职责是通过赎罪来救赎神的子民，他将通过担任他们的大祭司来成就这一件事情。他身为大祭司，他将献上的不是一只羔羊，反而他将自己作为神逾越节的羔羊来献上自己，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并且在他复活之后，他也会清清楚楚地向他的门徒们解释，整本圣经都指向他为了神的百姓的罪而受苦受死。这个我们会在路加福音第24章的25到27节中看到基督是这样对他的门徒说的。因此基督在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就知道他会死，而且他会死在耶路撒冷， 如同逾越节的羔羊，也必须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被献祭。并且我们也知道，在路加福音的后面，就是13章的时候，耶稣也会说，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能的。路加福音13章33节，耶稣很清楚知道他身为基督，他也必须在耶路撒冷上面。而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看到神预备的这一个逾越节的羔羊，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守逾越节，在神所指定献祭于逾越节羔羊的地方守逾越节，是何等的美妙，又是神的护理，使得说神所指定的逾越节羔羊，永恒的逾越节羔羊，现在也是在神所指定献祭逾越节羔羊的地方守逾越节。所以耶稣守逾越节的行为如何预表着他的使命呢？耶稣遵守逾越节预表着他将成全律法的这一个使命，他从小就遵行律法诫命和父神的旨意。耶稣守逾越节还暗示着耶稣将通过赎罪来救赎神的子民。弟兄姐妹，我们得回想一下，我们得认真的思考一下，我们是否真的有在遵行神的旨意，并且守他的戒律和诫命。虽然我们不再需要守礼仪律，例如守逾越节，因为基督他已经成全了律法，但我们仍然被命令要把道德律作为生活的准则。有鉴于此，我们的表现究竟是如何？我们这个月表现的怎样？我们上一周又表现的怎样？而我们今天的生命是否真的也有符合神要我们活出来的这个道德律的标准？我们是否真的有认真的把神的律法当为生活的准则？例如十诫的第一条要求我们在他之前，在他前面没有其他的神，但是我们是否经常将一些本来无害的事情，例如说我们的爱好，或者是我们的理财，我们喜欢的球队，甚至我们欣赏的政治人物，把这一些人事物变成我们心中的偶像，并且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思考这些事情的比例比思考神的话语还要多，把他们看得比神还要重要。我们每天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先想起这一些霸占我们心思意念的人事物，之后才想到我们的神，才想到我们要透过读经祷告来亲近神？究竟我们是否有认真的遵行神的旨意，看重他的律法，努力的要合乎神的心意？然后正如我们将在第二点，耶稣在圣殿中的行为暗示他的使命这个第二点中看到，神他的话语是十分重要，我们需要时时刻刻来到神的话语里面。实际上神的话语非常重要，以至于我们会看到，即使在逾越节结束之后，耶稣他仍然留在圣殿里听，还有问，还有讨论神的道。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点，耶稣在圣殿中的行为如何暗示他的使命。第41节到46节说，节期结束后，耶稣的父母前往拿撒勒，而耶稣却为了神的话语留在圣殿中。圣经中的许多经文描述出神话语的重要性。诗篇19篇说，神的话语比金子可羡慕，也比蜜甘甜。通过神的话语，神的子民受到了警戒，并且遵守神话语的人便大有赏。 圣经多次描述耶稣他自己也亲口证实神的话语比其他话语更有价值，更为珍贵。我们可以想到当耶稣受撒旦试探的时候，他引用了经文，他引用了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同时我们也知道基督长大之后，他开始做他的事工的时候，他也会赞扬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因为玛利亚选择了聆听神话语的教导，选择了上好的福分。这个故事出现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二节。而在圣殿里，我们现在看到经文里面，这段经文里面，在圣殿里我们也看到耶稣显露出神话语的重要性，因为他年纪轻轻，他就选择坐在圣殿中，坐在教师的中间，被以色列最熟悉经文的教师环绕着，然后他选择聆听神的话语。他在圣殿中的行为不仅体现了人如何亲近神的话语，而且还暗示他身为基督，他将发挥先知，就是传讲神话语的人的职分。在圣殿里，耶稣不仅是被动的听着以色列教师的话，他还向他们提问并且回答问题。第四十七节跟我们说，即使是以色列最好的教师也对耶稣这个孩童的聪明和应对感到稀奇，就是感到惊讶赞叹。正如有关弥赛亚基督的预言，不仅提到他将成为神的百姓的逾越节羔羊，为神的 百姓的罪而受死，圣经还预言说这位弥赛亚他会用受教者的舌头，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基督道成肉身的神的独生爱子是唯一见过父神的人，他通过真神三位一体的相通，就是让神只有在神里面存在的这一种互相认识并且互相的交通，通过神三位一体的相通，对父神他有完全完美的认识。他降生来到世上是按着父神的命令，并且要把父神对他所说的话传讲给神的百姓。这是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五十节里面说的。耶稣他不仅要用神的话语来滋养喂养神的子民，他也会用透过教导神的话，使得神的子民可以悔改，他们痛改前非，悔改自己的罪行，并且来顺服神。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耶稣基督甚至会在这座圣殿里教导神的话语。到时候他的身份不仅是以色列里面的一位教师，他更是圣经里面所预言的那位末后的先知，神的道的本体亲自现身在圣殿。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回想一下，根据旧约的经文，你们可以回想旧约的经文，那个象征着耶和华的荣光的那朵云并没有跟着以色列的百姓回到这一个第二个圣殿中。但是当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子道成肉身的耶稣，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就要进入神的殿，宣扬神的道。所以耶稣在圣殿中的行为是如何暗示他的使命呢？耶稣在圣殿里听神的道并回答有关神的问题，显明了神的话语对人类的重要性，并且指向他身为基督将会执行先知的职分。先知的职分就是传扬对神的子民传扬神的话语的职分。对此，出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指出，虽然耶稣活在世上，但他并不依靠这个世界，他也不挂心于，就是完全的依赖这个世界。 相反的，耶稣的行为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看重神的话语高过一切，就像耶稣看重神的话语一样。弟兄姊妹，你们也可以来回想一下，你们是否也看重神的话语，是否也珍惜他的话语，并且日夜的来默想他？还是说你的现实生活的状况比较像是你只偶尔翻翻圣经，以至于你对现在的当下的时事，这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最新的，你对最新的电影还有电视剧的了解，已经超出了你对圣经的了解呢？另外，我们也可以认真的、诚实的来回想，我们是否有忠心信实的教导我们的孩子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记得，我们的孩子，神赐给我们的孩子是在圣约里的孩子，他们是圣约孩童，神的祝福也临到他们身上，他们也需要活出自己在圣约里的身份。如果他们不了解神的话语的话，那他们就无法成就这一件事情，他们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正如基督必须为神的百姓的罪而受苦一样，基督也必须通过宣讲神的话语来启示天父的旨意。这两件事情都指向耶稣的使命，而我们也将在第三点，耶稣和家人的互动中来看到说这一切如何指向他的使命。对，第三点就是耶稣和家人的互动显示出他的使命。从我们的经文中可以清楚的看出，耶稣的父母和其他的父母并没有两样。耶稣的父母非常关心他们这一个12岁的儿子的安危，我们看到他们又焦虑又伤心的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然后甚至找遍了耶路撒冷的各个角落，来为了就是要来把他找到，找了三天。然后当他们终于找到耶稣的时候，尽管他们对他的智慧和应对感到十分的稀奇，十分的惊讶，但身为母亲玛利亚仍然责备他，因为耶稣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烦恼和不方便，烦恼和不便。第48节，在座的家长们，如果您的孩子失踪了，你会怎么反应？你会有多么伤心还有焦虑？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说，如果我们的孩子消失了半天，就只要消失半天就好，我们就已经准备打911打911报警。然后如果他们不告而别，或者是失踪甚至翘家三天，当我们终于找到他们并且确保他们平安无事之后，骂他们可能是我们会给出的最轻的罚则。作为父母，我们可以理解玛利亚的焦虑，玛利亚的伤心，还有她的不满，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孩子，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我们也在意他们。耶稣在第49节的回应也显明了他对他的父母的顺服，并且也显明了他更高的使命。耶稣不像典型的青少年，典型的青少年就是那青少年的典型的青少年的反应就是当因为犯错被父母责骂时，可能会因为生气或觉得不好意思而故意嘴硬，想要逞一个口舌之快。如果我们不相信的话，可以我们作为大人的，我们可以回想我们青少年的时期，我们是怎么回应我们的父母的。但是基督不像典型的青少年，耶稣以一种简单实事求是的方式回答他的父母，他并没有用一个叛逆的口吻来回答。我们知道耶稣完全成全了神的律法，其中包括要求子女孝敬父母的第五诫。所以耶稣的回应并没有不好的语气， 也没有在嘲讽他的父母，我们也不应该用这种错误的方式来读他的回复。此外，他这个回复也向我们表明，尽管他的父母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也不明白在圣殿里这一天在圣殿里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背后的意涵，我们看在第51节也看到说，耶稣他还是顺从他的父母的，而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无论我们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不能完全的明白，不能完全理解我们在想什么或是做什么，并会莫名其妙的对我们发怒。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的父母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我们需要原谅他们，就像他们原谅我们一样。只要他们不违背神的话语，或是神话语背后的原则，我们就需要顺服我们的父母。其次，他的回答表明，虽然他地上的父母担心他的安危，但是他却专注于天父差派他来做的事情，他专注于他的使命，专注于天父的旨意。第48节，耶稣说，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耶稣知道他的使命，也知道他必须做什么。作为神永恒的逾越节羔羊，他必须为神的子民的罪而受苦，并以死替他们赎罪。正如我们在第一点里面已经讨论过的。另外，他也必须宣扬神救赎他百姓的福音，并成就这事，就是我们在第二点中所说的。这样，那一些凭着信心相信耶稣所宣告的好消息的人，他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也能够得着耶稣成就律法之后所赐下的公义，所赐下的永生。从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到这里第二章的52节，第一章到现在，不管是天使撒加利亚、伊丽莎伯、西面、亚拿，他们都在圣灵的默示下预言了这件事。然后在第49节中，耶稣也肯定了这一点。第49节证明，耶稣作为主的基督，他的使命就是要成就天父的旨意，并且以父的事为念。那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让神的子民能够进入天家，在永恒中与神同行，以神为乐，就是那个亚当没有做成的事情。所以综合上面所说的，耶稣与他的家人的互动如何显示出他的使命呢？耶稣与他的家人的互动表明了，尽管耶稣在世上的父母当时并不理解，但耶稣仍然专注于他的使命，就是神托付给他的事，让神的子民可以进入天国。当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会通过赎罪，并通过他的使徒把这一个赎罪、罪得赦免的福音传到地极，来成就天父给他的这一个使命。到那个时候，他将以超乎他们的想象、超乎他父母的想象的方式来祝福他的父母，祝福他在地上的家人。我们可以想到说，他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在世上是如何的卑微，卑微到他们得在马厩里生孩子，但玛利亚和约瑟将会因为相信他，相信这一位耶稣基督，使得他们能够在永恒的天国里面有永恒的住所，在地上找不到地方生孩子，找不到房间生孩子的人，会凭着信心在天国里得到永恒的住所。除了道成肉身的永恒神子之外，没有人能够做这一件事情，也没有人能够有这一个崇高的使命。但是通过信靠他，我们也领受了他的圣灵，并且成为了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作为神的儿女， 你是否在所有的事情上都专注于你这一个属灵的身份，并且让你与基督的联合来改变你的目光，并改变你在世上的为人处事？是否你这一个身为神的儿女的身份改变了你怎么看待这世上所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你怎么活出，怎么活你每一天的生命？身为一个儿子或是女儿，要是你的父母要求你做符合圣经的事情的时候，你是否会愿意顺服神放在你上头的权柄，其中包括你的父母，犹如基督顺服他世上的父母一样，就算他们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是什么。作为配偶，你是否是一位富有爱的妻子或是丈夫，并且你爱你的配偶如同基督爱你，并且他爱你的配偶一样，努力的用基督爱你还有爱你配偶的方式来爱神给你的丈夫或是妻子？而作为父母，你是否意识到你的孩子是圣约孩子，并且对他们有耐心，就如同基督对我们有耐心一样？然后作为一位员工，你是否在工作的时候像是在服侍神一样的勤奋，并且认真的工作来荣耀神的名，就像主耶稣顺服天父的旨意，顺服到舍弃自己的生命？耶稣基督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就知道他一生所要完成的是什么，并且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的使命。事实上，耶稣身为神子道成肉身，他知道他将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因为在神创世以先，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他的子民。甚至到现在，在他升天之后，他仍然在天父的右边为你代祷，为你祷告，为你代求，当你的中保，并且在天国，就是在神的家中，为你预备的地方。因此，虽然这世上的考验还有伤心的事是永无止境的，我们每一天好像都有做不完的事情，每一周都好像有新的挑战，每一年都好像有让我们可以伤心的事，但是你可以在基督里得到安慰，因为这位救赎你，并且为了救赎你而舍弃自己生命的基督，他会看顾你，直到他带你回到天家那一天。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使命是什么，因为他的诚实存到永远，因为他永远的信实，因为他永不改变，并且他掌管一切。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成全律法，并且透过他把我们带回你的天家中，使得我们在你面前可以被视为是公义的，因为他的宝血还有公义遮盖着我们，使得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可以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一周，当我们面临到挑战的时候，面临到困难的时候，缺乏爱心耐心，缺乏恩典的时候，可以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并且能够被提醒到说，基督也在看顾着我们，他为我们祷告，并且透过他的圣灵为我们供应我们一切所求所需，包括我们需要的信心还有耐心爱心。感谢你，求你继续通过 透过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也来安慰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乃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